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是对耶稣门徒信心的一个试验，这个试验达到了他们信心的极限，所有的门徒都没能通过这次信心的检验。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这里先停一下，马可福音第六章31-33节告诉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来，你们自己到旷野去休息一下，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吃饭。他们就悄悄地上了船到旷野去了。群众看见他们走了，有许多人认出了他们，就从各城出来，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情景，他们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一下，但是众人看到他们的船行驶的方向，就沿着岸边跑过去，跑了大约15公里远，赶在门徒们靠岸之前，就先到了那里。这是多么大的热情！马太福音第14章第15节说，门徒们想把众人遣散，但是耶稣的反应却与他们不同。对于这同一个场景，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门徒们对此的反应呢，是不耐烦。假设你的假期被一大群人打断了，他们包围着你，簇拥着你，你也许会说，主啊，请让他们离开我，我只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不想被打扰。这是当时耶稣门徒们的反应。然而耶稣的反应却是怜悯。这一大群人有大约20000人。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节说，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而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的34节给了我们一些补充信息。耶稣一下船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羊如果没有了牧人会是什么样呢？他们就没有带头的了，他们会毫无防范之力，他们会饥饿，他们会四处乱走，迷失方向。所以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看待问题的角度。耶稣所看到的是一次教导的机会，这将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来教导众人，他就是生命的粮，他是永恒的粮，能产生永恒的生命。我们会在另外一次讲道当中详细谈到这个内容。而门徒们所看到的却是一次搅扰。服侍别人不太可能是一个很方便的事情。坦白地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服侍人是需要主动去做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最近就被搅扰了一下。有个不信的朋友去看她，那个朋友对她说，你是知道的，我现在的生活简直是糟透了。哇，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真的愿意听他往外倒的苦水吗？我真的愿意进入他现在所处的那个困境当中吗？ 而这位姊妹愿意这样做，她倾听她所诉说的这一切。弟兄姊妹们，成熟的门徒的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他们能看到这样的机会，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搅扰、一个负担或者是一个累赘。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怜悯，而不是不耐烦。现在请大家来看第五到六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这是一个测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那为什么单单选了腓力来试验呢？因为他的老家就在那儿，他知道该从哪儿弄来吃的，他很熟悉这附近的情况。耶稣是在问这个当地的专家，有没有可能找到这些食物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呢？于是腓力拿出了他的计算器开始计算，假如有20,000个人，每个人吃这么多，那么总共需要……他的回答是在第七节，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主啊，我们就是有200银币，也就是20两银子，去买饼的话，也才够每个人吃一小口的。200银币是多少钱呢？一个银币在当时是一天的工钱，如果按照现在每天最低收入水平来计算，这200银币大概相当于现在的7,600美元。这些钱也只够每个人吃一点点，也就是说人太多了，根本就没办法解决。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安德烈出现了，请大家接着往下看第8到9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大家设想一下这个场景，安德烈费了很大劲，仔细检查了众人，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耶稣说，他发现了一个带着午餐的小男孩，有5个大麦做的饼，还有2条鱼。大家要知道的是，大麦饼是穷人们的食物，那是一种很硬的粗粮，这种饼一般都做成圆的，大小不一，小的只有银币那么大。这2条鱼是什么样的呢？这种鱼有点像小沙丁鱼那么大。那时候新鲜的鱼是一种奢侈品，因为那时候没有办法运输和保存新鲜的鱼，所以他们捕到这种小鱼以后就马上把它腌起来。虽然小，但这种咸鱼很有滋味，人们把它当作下饭的调味品来吃，就像咸菜一样。所以这个小男孩吃大麦饼的时候要用这2条小干鱼来就着吃。安德烈和那个小男孩过来了，也许在安德烈的脑子里在想着出现某种神迹奇事的可能性。他来到主和其他门徒面前说，我找到的这个小男孩，他带了点吃的。其他那些门徒看到以后，估计是笑的，简直是直不起腰来了。当然，这是我的猜测。不过，安德烈最后说的那句话确实很有意思，也就是第9节的最后那句话，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所以在这段故事中，我们看到有2种不同的信心，但是这2种信心都没有完全相信基督的大能。首先，腓力的这种信心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影响。 当时所处的环境是没有足够多的钱，就算钱够了也没地方可以去买那么多吃的，所以还是打发他们回家去吧。那么第二，安德烈的这种信心被巨大的需要给吓住了。我们需要补充的是，其他门徒和安德烈的看法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把四部福音书合在一起来看，你会发现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克服了五个巨大的障碍。第一，路加福音第九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这不是个合适的地方，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第二，路加福音第九章十三节说，吃的东西根本不够，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第三，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七节说，手上的钱不够，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第四，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说，人手也不够，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第五，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说，时间也不够，天已经很晚了。而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需要克服以上五个巨大的障碍。这十二个门徒的想法其实是不谋而合的，也就是我们没什么办法，就叫众人散开吧。他们当中就没有一个好好琢磨一下，也许耶稣能行一件神奇的事，毕竟他已经把普通的水变成了酒。弟兄姊妹们，也许你们会对门徒们的表现很失望，会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如果当时我要是在现场的话，我会马上想到去请求耶稣来喂饱那些人，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还有什么可想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吃饭问题，难道还会难住这位能让人从死里复活，能赶出魔鬼，医治各种疾病，把水变成酒的人吗？好了，主啊，来给他们露一手。是吗？你真有这么大的信心吗？你也是这样处理你现在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吗？还是说，面对你现在的实际困境，你的所作所为好像是神的能力不够大，解决不了呢？好像是和现在的门徒们的反应是一样的呢？你真有这么大的信心吗？所以我们也常常和那些门徒们一样，缺乏足够的信心。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看耶稣的回应，在第十到十一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神迹！耶稣就是这样源源不断地分着那两个小干鱼，在分给他人的过程当中又不断地变出新的来。分饼也是一样，他拿着饼分给别人的时候又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对于这段经文，那些不信的人，包括那些自由派的学者们，肯定不能接受这个神迹，所以他们会想出一些办法来试图把它解释成一个平平常常的事件。第一种解释是这样的，耶稣实际上是在这里主持一个掰饼聚会，所以每个人呢只得到了一丁丁丁点的饼和鱼。主餐嘛，你想啊，你还指望吃多少呢？可实际上是这样吗？请看第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都随着他们所要的。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节 告诉我们说，他们都吃了，并且吃饱了。在希腊原文当中，吃饱了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吃撑着了。所以当时每个人所得到的当然不是那么一丁丁丁点的饼和鱼了。还有第二种解释，说那个小男孩那么大方，这让当时的在场的众人们感到很汗颜，真不好意思。于是大家纷纷的拿出来自己带的午饭，然后也分给周围其他的人。是这样的吗？请大家来看看他们吃完以后的结果，在第13-15节，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注意，这些零碎都是从这5个饼里出来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个神迹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为什么当他们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就说他真是那个先知呢？耶稣那个时代的拉比们，根据摩西五经的一些难解的经文，教导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重复在旷野里的那个神迹，就是从天上降下玛拿的那个神迹。所以当耶稣在这个草很多的荒野里，用他自己的手重复了那个玛拿的神迹，喂饱了那么多人的时候，可想而知众人们会怎么想了。门徒们没能仰望基督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他们从中学到了什么呢？从这次门徒的失败当中，我来给大家总结出2个我们现在需要学习的功课。第一，我们服侍的源泉是在基督里，而不是在于我们自己。我们服侍的源泉是在基督里，而不是在于我们自己。你也许会说，我没有什么东西能给神的。是吗？那你有什么呢？几条小沙丁鱼吧，还有一点干饼什么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7中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神所用的是普通的土瓦器，就像我们，这样就知道真正的能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常常以为神需要我们的力量，当我们委身于神的时候，神也的确会使用这些力量。但是我们那点干饼呢？我们的平庸和我们的软弱呢？我们能把这些也给神吗？事实上，我们很难把这些也给神。如果你口才很好，你可以很容易地说，神呢，这是我的口才，你来使用它吧。如果你有领导的才干，你就可以这么说，神呢，你可以来使用我的管理才能。但是把你的软弱给神，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基督徒作家伊丽莎白·艾略特这样写道，如果你所能给神的只有一颗破碎的心，那就把这颗破碎的心交给神吧，神也同样可以使用它。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是，我们服侍的源泉是在基督里，而不是我们自己。当这也引出了我要谈的第二个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服侍要有果效是靠团结协作，而不是单打独斗。 服事要是有果效的话，是要靠团结协作，而不是单打独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神迹的完成是需要两件事情来配合的？首先，它需要基督的大能，它来不断地创造出饼和鱼。其次，门徒们还要愿意将这些饼和鱼分发给众人，是基督供应了这顿饮食，而门徒们只是将食物分发出去。其实耶稣可以在每个人面前变出这顿午餐，然后大家吃就可以了。但是他接过来这个小男孩的这点东西，神奇地创造出更多的饼和鱼，然后使用他的门徒来传递给众人。那我要给大家再讲一个失败的例子。在这个神迹之后，紧接着发生的是一个门徒掉到湖里的事情。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事情，我们还是先看一下马太福音14章的第22到24节。这是记录在马太福音14章22到24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在马可福音第6章48节说，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摇橹甚苦的字面意思就是他们摇橹的时候怕得要死。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14章，在第25到33节说，夜里四更天，这也就是凌晨大概4点钟左右，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彼得一开始有信心想在海面上走，但是却没能在信心中走下去。在这里，我想就彼得的这次失败来谈几点看法。不过我想先说明的是，在我们谈论彼得的这次失败时，不要忘了，他可是在门徒当中唯一一个从船里出来在海上行走的门徒，而其他的门徒们都猫在船里头。彼得的失败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彼得是在他熟悉的领域失败了。彼得很了解加利利海，他熟悉那里的水域。彼得是一个渔民，是个水手。主把他带到的那个地方是他最自信的地方，是他应该最自信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失败就发生在我们最熟悉、我们自己最自信的地方。其次，彼得在接受了广泛的训练之后失败了。要知道，彼得被主连续训练了长达2年之久，但还是失败了，而且是由主来亲自来训练他。所以你永远也不要说，我已经征服了基督徒的生活，我已经完全精通了服事上的事情。 在睡觉方面，我能列出我所遵循的四条属灵原则等等。第三，彼得是在遵行神的旨意的过程当中失败了。主让彼得过来，彼得是在遵行神的旨意时，他辜负了主的期望。彼得是这样，我们其实也常常是这样，就在遵行神的旨意的过程当中，突然就充满了骄傲或者嫉妒或者是恐惧，然后就跌倒了。从彼得的失败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对基督的顺服并不意味着原来的困难就消失了。我相信门徒们在风浪中艰难的摇橹，还有狂风巨浪，对这些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预备。这样当耶稣在海浪上的行走，才会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不认为耶稣平静风浪会比他在惊涛骇浪中的行走对门徒们能有更大的影响力。为什么呢？门徒们所挣扎所抗争的大浪是被耶稣踩在脚下的，耶稣基督完全主宰着狂风巨浪。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羊如果没有了牧人会是什么样呢？他们就没有带头的了，他们会毫无防范之力，他们会饥饿，他们会四处乱走，迷失方向。所以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看待问题的角度。耶稣所看到的是一次教导的机会，这将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来教导众人，他就是生命的粮，它是永恒的粮，能产生永恒的生命。而门徒们所看到的却是一次搅扰。 服侍别人不太可能是一个很方便的事情。坦白地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服侍人是需要主动去做的。弟兄姊妹们，成熟的门徒的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他们能看到这样的机会，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搅扰、一个负担或者是一个累赘。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怜悯，而不是不耐烦。所以在这段故事中，我们看到有两种不同的信心，但是这两种信心都没有完全相信基督的大能。首先，腓力的这种信心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影响。当时所处的环境是没有足够多的钱，就算钱够了，也没地方可以去买那么多吃的，所以还是打发他们回家去吧。那么第二，安德烈的这种信心被巨大的需要给吓住了。我们需要补充的是，其他门徒和安德烈的看法其实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们，也许你们会对门徒们的表现很失望，会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如果当时我要是在现场的话，我会马上想到去请求耶稣来喂饱那些人。是吗？你真有这么大的信心吗？你也是这样处理你现在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吗？还是说，面对你现在的实际困境，你的所作所为好像是神的能力不够大，解决不了呢？好像是和现在的门徒们的反应是一样的呢？你真有这么大的信心吗？所以我们也常常和那些门徒们一样，缺乏足够的信心。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看耶稣的回应，在第十到十一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神迹！耶稣就是这样源源不断地分着那两个小干鱼，在分给他人的过程当中又不断地变出新的来。分饼也是一样，他拿着饼分给别人的时候，又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对于这段经文，那些不信的人，包括那些自由派的学者们，肯定不能接受这个神迹，所以他们会想出一些办法来，试图把它解释成一个平平常常的事件。第一种解释是这样的，耶稣实际上是在这里主持一个掰饼聚会，所以每个人呢，只得到了一丁丁丁点的饼和鱼。主餐嘛，你想啊，你还指望吃多少呢？可实际上是这样吗？请看第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都随着他们所要的。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他们都吃了并且吃饱了。在希腊原文当中，吃饱了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吃撑着了。所以当时每个人所得到的当然不是那么一丁丁丁点的饼和鱼了。还有第二种解释，说那个小男孩那么大方，这让当时的在场的众人们感到很汗颜，真不好意思。于是大家纷纷的拿出来自己带的午饭，然后也分给周围其他的人。是这样的吗？请大家来看看他们吃完以后的结果，在第十三到十五节，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注意，这些零碎都是从这五个饼里出来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个神迹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为什么当他们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就说他真是那个先知呢？耶稣那个时代的拉比们，根据摩西五经的一些难解的经文，教导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重复在旷野里的那个神迹，就是从天上降下玛拿的那个神迹。所以，当耶稣在这个草很多的荒野里，用他自己的手重复了那个玛拿的神迹，喂饱了那么多人的时候，可想而知众人们会怎么想了。门徒们没能仰望基督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他们从中学到了什么呢？从这次门徒的失败当中，我来给大家总结出两个我们现在需要学习的功课。第一，我们服侍的源泉是在基督里，而不是在于我们自己。我们服侍的源泉是在基督里，而不是在于我们自己。你也许会说，我没有什么东西能给神的。是吗？那你有什么呢？几条小沙丁鱼吧，还有一点干饼什么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中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神所用的是普通的土瓦器，就像我们，这样就知道真正的能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常常以为神需要我们的力量，当我们委身于神的时候，神也的确会使用这些力量。但是我们那点干饼呢？我们的平庸和我们的软弱呢？我们能把这些也给神吗？事实上，我们很难把这些也给神。如果你口才很好，你可以很容易地说，神呢，这是我的口才，你来使用它吧。如果你有领导的才干，你就可以这么说，神呢，你可以来使用我的管理才能。但是把你的软弱给神，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基督徒作家伊丽莎白·艾略特这样写道，如果你所能给神的只有一颗破碎的心，那就把这颗破碎的心交给神吧，神也同样可以使用它。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是，我们服侍的源泉是在基督里，而不是我们自己。当这也引出了我要谈的第二个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服侍要有果效是靠团结协作，而不是单打独斗。服侍要是有果效的话，是要靠团结协作，而不是单打独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神迹的完成是需要两件事情来配合的？首先，它需要基督的大能，它来不断地创造出饼和鱼。其次，门徒们还要愿意将这些饼和鱼分发给众人。是基督供应了这顿饮食，而门徒们只是将食物分发出去。其实耶稣可以在每个人面前变出这顿午餐，然后大家吃就可以了。但是他接过来这个小男孩的这点东西，神奇地创造出更多的饼和鱼，然后使用他的门徒来传递给众人。那我要给大家再讲一个失败的例子。在这个神迹之后，紧接着发生的是一个门徒掉到湖里的事情。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事情，我们还是先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四章的第22到24节。这是记录在马太福音十四章22到24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的48节，说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摇橹甚苦的字面意思就是他们摇橹的时候怕得要死。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14章，在第25到33节说，夜里四更天，这也就是凌晨大概4点钟左右，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彼得一开始有信心想在海面上走，但是却没能在信心中走下去。在这里我想就彼得的这次失败来谈几点看法。不过我想先说明的是，在我们谈论彼得的这次失败时，不要忘了他可是在门徒当中唯一一个从船里出来在海上行走的门徒，而其他的门徒们都猫在船里头。彼得的失败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彼得是在他熟悉的领域失败了。彼得很了解加利利海，他熟悉那里的水域。彼得是一个渔民，是个水手。主把他带到的那个地方是他最自信的地方，是他应该最自信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失败就发生在我们最熟悉我们自己最自信的地方。其次，彼得在接受了广泛的训练之后失败了。要知道彼得被主连续训练了长达2年之久，但还是失败了，而且是由主来亲自来训练他。所以你永远也不要说，我已经征服了基督徒的生活，我已经完全精通了服侍上的事情，在睡觉方面我能列出我所遵行的4条属灵原则等等。第三，彼得是在遵行神的旨意的过程当中失败了。主让彼得过来，彼得是在遵行神的旨意时，他辜负了主的期望。彼得是这样，我们其实也常常是这样，就在遵行神的旨意的过程当中，突然就充满了骄傲或者嫉妒或者是恐惧，然后就跌倒了。从彼得的失败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对基督的顺服并不意味着原来的困难就消失了。我相信门徒们在风浪中艰难的摇橹，还有狂风巨浪，对这些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预备。这样当耶稣在海浪上的行走，才会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不认为耶稣平静风浪会比他在惊涛骇浪中的行走对门徒们能有更大的影响力。为什么呢？门徒们所挣扎所抗争的大浪是被耶稣踩在脚下的，耶稣基督完全主宰着狂风巨浪。 明白吗，弟兄姊妹们？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多么宝贵的功课。神没有保证不让暴风雨发生，但是他确实能够保证在暴风雨当中他的同在。如果我们靠着信心来仰望他，他也一定会向我们显明他掌管一切，暴风雨无法与他的大能相比。对基督的顺服并不意味着原来的困难就消失了。从彼得的失败当中，我们能学到的第二个功课，就是惊涛骇浪不是要淹死我们，而是要磨练我们。耶稣基督想磨练你的信心，他不会在风平浪静的生活中来磨练你，而是在风浪中磨练你。不是在你一帆风顺的时候磨练你，而是在你诸事都不顺的时候来磨练你。弟兄姊妹们，大家想过没有，你生活中的风风雨雨乃是神所创造的，他让你的生活充满艰辛，使你在风雨中能经历他的大能，经历他胜过风雨的大能。也许你现在就正处在艰难之中，你是不是总是环顾四周，唯独没有往上看？好消息是，神不会差派一个使者给你当头一棍说，不好意思，你在信心上已经失败101次了，这下神要把你轰出去，你现在出局了。神不会这么做。所以虽然我们会失败，但最终我们却有可能不是一个失败者。但问题是，作为一个门徒，你是否愿意经受这样的磨练呢？你是否持续不断地请求主将你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沟沟坎坎都挪去呢？有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生活在费城的贫民区，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她所在的教会唱诗班里唱歌。教会的人注意到了她在歌唱方面潜在的天分，他们就发起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给基金会起名为为了玛丽安的未来基金会。他们募集了$126，里面有很多是一分一毛的硬币。于是这个女孩就开始上课学习歌唱了。在她18岁的时候，她有机会给一位非常有名的导师试唱，但是那个导师没有收她。不过那些看好她的人为她在纽约市的市政大厅筹办了一次音乐会，但之后音乐评论家们把她批的是体无完肤。虽然后来他的欧洲巡演很成功，但是因为他是个黑人，他不能在华盛顿特区的宪政大厅里演出。很多年来，玛丽安·安德森常常陷于自哀自怜当中。最后他妈妈对他说，玛丽安，我希望你少想一些自己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或者是不公平，多花一些时间来祷告。然后他妈妈说，玛丽安，你必须要懂得，在伟大来到以前先有恩典。这句话玛丽安一辈子也忘不了。使徒彼得曾经失败过无数次，请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吧。彼得前书5:6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也就是到了神准备好的时候，他必叫你们高升。彼得说，在尊荣来到以前先有谦卑，在伟大来到以前先有恩典。我们怎么才能懂得恩典？这与我们信心的磨练是一样的，要通过生活中的暴风雨来磨练。玛丽安·安德森后来成了著名的歌唱家。有一次一位记者问他，玛丽安，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最美妙的经历是什么呢？ 他其实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来回答这个问题，比如他曾经为英格兰女王、国王还有艾森豪威尔一家人举行过私人音乐会，比如他获得过总统自由勋章，被选为联合国特使等等。那么他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生命中最美妙的那一刻就是我回家告诉我妈妈她以后不用再替别人洗衣服了的那一天。嘿，彼得，你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刻是什么呢？当然彼得也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来回答这个问题，比如在海面上行走，虽然没走两步，比如后来他医治那些患病的，比如他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讲道，3000人听后信从了耶稣基督等等，这些都是彼得生命当中美好的时刻。不过在彼得自己的记录当中可不是这些时刻，请大家翻到彼得后书的第3章第17节。彼得后书的3章17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换句话说，要坚守你们所领受到的，不断地追求主所教导的。你们有时候会跌倒，会失败，但是不要灰心，不要放弃。第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彼得说，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是回到那个小船上，在一次次的失败后依然忠心地跟从主，以至于最终耶稣基督得着荣耀和尊荣。在伟大来到以前，先有恩典；尊荣以前，先有谦卑。在我们学习过信心的生活时，学习即使跌倒失败，也要依然跟从我们的主，绝不放弃。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这宝贵的话语，对我们来说这是何等大的安慰。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忍耐，感谢你容让我们一次一次在你面前的失败，一次一次的跌倒，一次一次的亏欠你的荣耀。但是只要我们继续愿意在这条真道上行走，只要我们愿意继续呼求我们主耶稣的名，只要我们愿意继续寻求你的帮助，寻求你的赦免，你总不放弃我们，你总会搀拉着我们。父，我回想我们从信主之后到今天的这些的日子，有多少的亏欠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楚，但是你没有放弃我们，你也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激励我们，也让我们自己不要放弃。因为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一切的艰难险阻，一切的苦难、试炼、挫折，其实都是你为着我们的益处，其实你都是为着让我们能够成长的更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在经历这些患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世人的面前能够留下一个美好的见证，能够将荣耀和称赞归给你。这是何等的特权，这又是何等的恩典，亲爱的天父，求你赐我们一个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你为我们每个人所预定的美好的旨意和计划，也让我们能够 谦卑在你的面前，顺服在你的面前，与你同行。感谢天父，听孩子们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